上次我们学习这个佛法概论，已经到啊这个四十处的内容。这当中呢说了两部分，就是团识和处识，这个两个已经讲了，那接下来我们第三个呢是意识识。识的话就是知意顺意的意思，就说了这些种种的情况力量啊，能够对于我们这个生命的维持啊起到帮助作用，那就成为识了啊。所以这个意思相对来讲呢它比较广义。那么这个意思识啊是指我们这个意欲思愿的意思，就是我们讲有没有意愿呢，有这种意愿，有这种愿望，是这样的。这个意思识是思心所相应的意欲，就我们思心所呢这个心理活动，就是前面讲过了，有三种思，有省律思，有决定思，有发动思。省律思呢就是说了对于这个观察对象呢进行这个思维观察啊，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怎么样，如何的一个情形呢，省律思。决定思啊就是试了之后啊，他这个心啊得了决定，得了一个认可。发动思的话呢就是发动这个僧侣，想怎么说，怎么样做，这发动思。那么这里是指私心所相应的这个呢意欲，就是说这个愿望，心里所想的一个趋向，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追求吧，也可以说是追求吧，心里面的一种追求嘛。意思愿欲与友情的延续有强大的作用，就是说我们心里面的这个追求啊，追求的想法呢对于生命的这个保持有很强大的作用。心理学者说一个人假使不再有丝毫的希望，此人绝无生活下去，绝无法生活下去。有希望这才滋益身心，使他振作起来维持下去。就说了我们人呢生活了又有一个方向，要有一个去向，不能没有方向。假设一个人这个什么想法也没有了，活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了，如果觉得无价值无意义，不想活下去，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生命呢就不会太久，就活得不太久了。所以他一定是有希望，这样才能够振作起来维持下去，有这种生命的这种追求。你看有的人他表面上是说哎呀觉得什么也没意思了，但是他也有追求啊，他追求比如说搓搓麻将，看看电影，逛逛街，溜溜小狗啊，他还是有想法，他不是完全没有想法。所以他有的这些想法他还是维持下去，或者甚至于有的人说哎好死不如赖活的，就是说我即使活得不好啊，但我还活下去，怎么样也苟且的都要活下去。所以他有一个基本的生存欲望。那如果是完全没生存欲望呢，就是心如死灰呀，就是心死了，生如草木啊，就好像一块枯木头似的，活在那里呢犹如行尸走肉，他没有任何的这个呢活的想法。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危险的了，是这样的。 那这个是从我们一般生命的情形上来讲，确实如此。那么就是说，他有这种意愿要活要延续，是不是就一定呢？那当然这也不一定。佛法里面讲缘起，就是说呢，众多因缘呢，这个力量才会产生这个现象，才会展现这样相应的这个结果。那么这里讲意思时，就主要是说从这个生命延续上来讲，对这个生命的追求、迷恋、执着啊，这种求愿，是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啊、来维持。就好像有的人呢生了病呢，但是他呢是一直想求生呢，不想死啊，这样支持了，再严重的病啊，他都能够支持的比较久，就比如说灾害啊，比如说像地震呐、等等呐这些灾害呐、矿灾呀、有的时候人在里面呢，要按平常的条件呢，水也没有了啊。这个食物也没有了，但是他这个心里面一直祈求啊，一直支持下去，就凭着这种呢，求生的本能的欲望追求，他可能就是延长了更多的时间呢，这个活下来了，活下来了是这样的，就像这个临死的人。为了盼望亲人的到来，又延续了一些时间的生命，所以意识也成为有情的事。这个意识是，这里举了个例，类似的这个生活情形，就有人要死了的一直等，还有谁没见到，那一直等要见到他才能各位，停下来。所以他能够延续一段时间的生命啊。这以前呢，我记得是96年还是97年的时候啊，这个是讲番禺嘛，不是有一个银行被抢吗，被劫嘛，被劫的时候呢，这个劫持银行的这个犯罪的人呢、就是开枪呢打死好几个人嘛。这其中有一个女孩也被打死了，打死了就是说这个一直就是等了好几天吧，就是等要这个他那个未婚夫来见他嘛。这个来的时候这个就奇怪了，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来的时候当然这个男的伤心了就哭啊，然后这个女孩的尸体啊，他这个还流流血，就是嘴角里面流血出来。当然是说这个又跟中阴有没有关系呢，还是怎么样呢，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了。那如果是从佛法的情况上来讲，或许啊这是一种推想呢，他就是暂时还没有脱离身体，没有完全走进。外在看起来是死掉了，但实际上没有完全走掉，所以人一走来的时候呢，他还会有反应，就是他这个强烈的一种追求啊，要停下来要等啊，可能延续了这个生命，但是比较微弱了。所以佛法里面讲这个受暖时三相啊，在讲中阴呢，在讲这个俱舍论的地方呢，也讲到了。就说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情况，我想起来啊、对，另外是有一个医学案例，就是这个人他是心脏呢，不知道外力因缘啊，比如车祸还是什么情况停止了，一般心跳停止就说不能活过来嘛，但是这个人心跳停止了好些时间，医生呢大家都泄气了，正准备都没救了。砰！一下子，这个心又开始跳了，又活过来了。就是说他并没有断命根，这命根还在，只是他不能是说像我们平常的情况下有力量 能够表现出来跟你说话啦，脑波有动啊，心有跳啊，血液有循环啊，他没有。但是呢，并不意思的他就完全走了，他可能还没走。所以也许是这种情况呢，说过了两三天呢去看他了，他还是流眼泪呀，这个口里面出血了等等，就等于他没有完全走，就是意思是在撑着自己，意思是撑着自己。这个像这个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啊，就是清代的一个有名的名人的嘛，大学士了，他又记了一些事情啊，记了有一个事情说，这个人去作战，两军相斗，他已经被打得要害部位了，应该是会死了，但是呢，他忘记了，就是奋勇杀敌啊，一直往前走，这个。过了些时间之后啊，这个一个就是同袍啊，就是说这个一起打仗的这个战友啊，看到了说啊，他说你不心口中了一枪吧？这个人一反应一看，这不就是要害就死掉了吗？这一想的时候，人就倒下来了啊。他没有意识之间呢，还在一直往前奔跑，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意识是在维持的，这个。觉得这个生命的存在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实时，实时指有取时，即只取身心的与染爱相应的时。这个实时就是有取时，取就是取着的意思，就是执着生命的存在。这个跟意识时有点差别，意识时呢是说对生命的追求，对生命的希望延续，而这个有取时执着身心的话呢，是对于我们这个身心本身的贪恋染爱肯定，是从这个生命这种存在本身来讲的。前面的话呢，是对这个生命存在的追求来讲呢，就称为意识时。实时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生命呢，它的可爱，我们认为生命这个生命的这种呢，存在，这个就是呢，实时。时时时有维持生命延续帮助身心发展的力量，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时啊，它对于生命的维持，对于生命的延续啊，是有力量的，那就是执着了，就是执着这个身体啊，执着这个身体啊，执着跟我们追求这个生命呢，两层意思了，那肯定是以执着、以贪爱这个身体为基础，然后呢，对这个生命呢有追求，对这个生命有追求之后呢，那就是说了，肯定是追求好的东西，追求相应滋长的这个境界，那就是处。那么这个境界所依当中最初分的。就是食物来维持我们的身体，所以这个四时柱啊，是前面粗后面细，后面细前面粗，后面是最底层的，然后往前推展，往外延伸，那就是意思时、触时，这个嘞团时是这样的，我们有连贯起来想，那么这样的就是说相互之间呢，这个更加的清楚。那么这个实时的话呢，就是说又称为有取时，它是维持或帮助生命发展的力量，它是对生命的一个认定、认同、一个肯定。时远名色为佛法中重要的教义，如长阿含大圆方便经所说，经中啊，佛对阿难说，人在最初脱胎的时候。有取时，有取时，就是时缘名色。时缘名色呢，就是时的缘起， 十缘起，十为因，隐身名色，就隐身的名色，就是说物质精神合合在一起，十缘名色。那么这个十缘名色在佛法里面呢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教义，在一些经典里面都有说到。比如说呢这个长阿含经呢大方便圆经里面呢，这个经里面呢佛跟阿难说啊，我们最初脱胎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有取食，有这个染缘的取着啊，这样的这个嘞这个心识。父母合合时，既有取时，既色赤白二滴，成为有机的生命而展开。若实不如母胎者，有名色否？答曰：无也。名色自有情的身心之体。就说呢，在父母亲合合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有情呢去投胎了，在这个最初脱胎的时候，他这个有点倒想啊，在一些论点里面写的很详细了，就是说他看到父母亲染缘合合在那里，然后呢他假设是男的，他就爱这个母亲，他如果是女的就爱这个父亲。他当时候呢就想成自己，也就是说跟母亲或者是跟父亲的这个染缘合合，这一染缘合合之后就全部其他不见了，不见了之后呢就是入到这个父亲母血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投胎了，成了这个呢生命的这个开端。这一诸多里面就是说处于这个无忌位啊，什么想不起来了，没有了，没有这些任何想法了，就堕到这个胎当中，入到这个胎里面。所以这里讲说，若实不如母胎者，有名色否？如果这样的有取实没有的话，入到母胎呀，这个胎呢不会有。名色就是指有情的身心，身就是色，心呢就是名。这个字体由于时的直取之意，才在胎中渐次增长而起来，而出胎而长大成人。就是说取这个生命的延续，这个是呢有取时的开端。那开端了之后啊，这个时啊它这个继续执着了发展这个呢，这个胎啊，这个胎就慢慢长，是这样的，长到最后这个胎要成熟了，然后呢就出胎了，就长大成人。所以经说若实出胎，婴儿败坏，名色得增长否？答曰：无也。此时的直取，直到死亡前的刹那还不能葬礼，就是说这个时啊，对于名色的这个执着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胎儿呢怀孕的时候发展的时候啊，如果这个时它离开了这个母体，胎儿怎么样呢？胎儿就败坏了，这个名色呢就不增长了，就是无也。所以这个对于生命的这个细项了，这个佛法里面的这个观察呢是比较清楚的，比较明了的。所以说不会此时的直取，直到死亡的前刹那，就是这种直取啊，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要到这个死亡的前一刹那还不能葬礼，就是说都还不能够离开，不能够停掉。假使一旦停止其直取的作用，一其生命即宣告结束，肉体成为死尸。就是说我们人到死亡的时候啊，这一刹那不执着这个身体了，前面讲了说有生命的追求啊延续啊，这固然是很 强的一个力量。同时我们这个执着呢是更加细微而根深的蒂固的这个作用。那么在一定的因缘下啊，这个人死亡因缘到了，这个福德不够了，或者是说呢他这个易俗报这个果报到这个时候就该停下来了，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再能够为执着啊，这个好像射箭一样的，你一箭射过去，他这个在空中呢飞行呢，他飞行一直到一定这个层面的时候，他就停下来了，他就坠下来了，没有这个的可能继续，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舍离了对这个身心的执着，舍离的这种执着，那就死亡了，这个肉体就成了尸体了。所以佛说阿难，我以四缘之名色有时，缘时有名色，有取时对于有情之意延续的力量是何等的重要。就是说呢，由于这样的这个缘起啊，因缘的现象展开呀，知道这个身心呢是由这个死而起的，由于有这个死呢，就有这个嘞，名色，就有这个名色，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有取时对于我们身体啊、生命呢，是这么重要的，所以我们讲唯物也好，唯心也好，是不是唯物唯心呢？佛法是这个嘞，缘起论。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是心识缘起，是色法缘起，当我们这个心识啊，它执着了停留在这个色法上的时候，身心合合成为一体，当这个执着的识啊要离开的时候，身心分离啊，这个识不住这个身体，那这个身体也就成了一个类一块肉而已了，那身体就开始变化了，是这样的，那慢慢就是，这个嘞，分散、分解，最后消失，是这样的。事实是佛陀生系观察而揭示的，都是人间明白的事实，就是这个事实住啊，佛陀他有禅定，有这个嘞无漏的智慧。深入的进行观察了，就了解了，洞察到了这个事实，是我们人间的生命呢这个实际存在的情形。事实不但有关于现在一期生命的延续及未来生命的延续，也有赖于一时时与时时来再创。就是说这个四时柱啊，是对于生命的这个发展来讲呢，是一个完整的叙述，完整的一个揭示，就我们这个现在生命呢，是如此有关系的，这个未来下一期的这个生命延续啊，也是有关系的，这个一时时和这个时时再串的时候，也需要我们这个嘞，一时时，时时，所以需于现代生命延续也好，于未来生命延续也好，都与这个四时柱有关系。完整的要团时、处时、一时时和这个时时。这个细微的那要一时时和这个时时，如人类总是希望生存，愿意长此延续下去，就是我们人类呀，都是希望能够活下去啊，能够久久的活下去啊，有这种希望性、希望想，那么这个是一时时了，这种一时欲 一时的西域，祸虽是极微细的，下意识的不必经常显著的表现，但实在是非常的坚强热烈，就是说了这种希望活下去的想法意愿愿望，有的时候明显，有的时候不明显，它是比较呢细微的一个相续，他在某些时候才强烈的表现出来，在有些时候呢是不像意思的，可是呢他有这个呢很强烈的这个呢作用。到临死生命无法维持时，还希图存在，希图未来的存在，就是说我们在死亡的时候啊，命不久矣啊，回光返照一下，有的人就会这个时候突然一下子精神也好了，这个肤色也好了，实际上呢他已经离死差不多了，他就将他最后身体里面所有的力量呢都发挥出来，就是做回光返照最后的一个呢展现，那就是他这些呢强烈的存活欲，求希望欲展现出来的，所以即使要死了，没有办法维持了，他也想着能够活了，能够继续了，是这样的。一切宗教的来生说，永生天国说，都是依着这种人类的共欲后有爱而成立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宗教啊等等啊这些说法呢，说将来呀要永生天国了，要长生不老啊等等呢，羽化登仙呢，等等呢，这些的话呢都是我们在现有的这个生命上，这个基础上，这个对于未来生命展开的一个追求，所以就形成种种想法了，因为这些宗教啊，它并没有深入透彻的了解到我们生命的事实，所以从假想出啊，有一个上帝天堂呢、有一个玉皇大帝啊，羽化登仙呢、等等这些观念，佛法里面呢不是这样追求的，直到这个时候我们生命呢此肉体总是有一个限制的啊，你活个几十年上百年呢这也就不错了，那你终究还是要死亡，肉体还是要消散，肉体消散的话还是希求未来呀，生命希望能够再继续了，就有这样的后有爱，后有爱就是后爱相续了，后有爱，友情的生死相续，即一直爱相应的思愿所再创，所以说五受饮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就说了我们这个友情生死相续啊，就是由于有这样的这个生命追求，由于有这个生命的执念执着，所以下一个轮回呢，下一个生命轮回呢又会继续开始，所以这个五受因是本行所作，本所愿，本所思愿，五受因呢，五受因就是五蕴，五取蕴的意思，这个五取蕴的这个再续呢，就是说这个意思啊等等带来的，同时有取时即与取相应的时，在没有离欲前它是不会停止执取的，就是说这个意思是后面的实时啊，实时就是有取时的意思，就是从这个取上有取上执着上，就对于生命的延续有这个滋益的作用，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佛法的认识，没有修学了断烦恼啊，离欲啊， 那对于这个生命是无休息无停止的一个秩序，它不会呢停下来，不会停下对这个生命的执着，舍弃了对于身心，立刻又重新执取另一身心，这即是入胎时的执取执赤白二谛为自体。就说了我们这种对生命的执着呢，它是一个推动的作用，有这样的影响。那我对我们这个身体啊，就会呢把这个身体放下了，又追求另外一个身体，又一个身心重新开始。那么我入胎的时候啊，就是中阴呢执着这个父亲母血了，成了自体了。他有执着的情况下呢，他总是会追求这种延续，追求这种呢停留，始终呢不能够舍。就好像我们学佛法这个观念上呢，说空就执着空，说有就执着有，总是不停的在执着，跟这些现象界的这个事事物物了，有一个粘附性，粘在上面，脱不下来，停不下来，那么对这个生命的这种执着呢，也是如此的，舍一取一，舍一取一，不断的这样发展，如猕猴的跳树，放了这一只，马上抓住另一只，此有取时的执执是揽他为己的，即爱着此自体，容摄此自体，以此为自，成为身心统一而灵活的个体。就说了像这个猴子一样的，猴子在树上跳来跳去啊，他要把抓住的这一个嘞树枝换下，然后再抓住另外一个树枝，自始至终它有所抓取。我们这个有起时的，它就是对生命有一个执着，执着的话呢，就是它揽它为己，就是说它有这个自体爱，本不是自己的，然后呢抓来成为自己的。就我们这个父亲母血，你投胎变成你的了，假设我来投胎也成了我的了，我说这是我的了，就好像这个占地方一样的啊。这个古代讲到最先的时候，没有这个土地的权利这个划分，那最初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你先到哪，你把这个地方占住了就是你的，你后到，那这就不是你的了，你又另外找个地方站住，就是你的了，然后就确定下来了。所以我们这个生命执着了，也类同于这个情况，就揽他为己，你执着，然后膨胀发展，爱着这个自体，最后呢，就变成自体了。其实什么叫自体呢？什么叫个体呢？找不出一个真实自体，找不出一个真实个体，由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身心呢，就成了一个统一灵活的个体了，从现前来讲，有一个呢个体，有一个自体；从缘起的角度上来讲，找不到一个自体，找不到一个个体，你就对于这个生命的执着了。不断的从这个地方换到那个地方，是这样的。对于有情身心的和和相续，起着特殊的作用。我们这个实的执取执着呢，对于这个身心的和和相续啊，有一个特殊作用。就是执着了，延续它。现代的学说对于维持一期生命的条件，即前三十，都已说到，但对于一时时的这个知意未来，时时的执取，还少能说明。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学范围呀，生物学了、心理学了等等这些，对于我们这个人呢、友情呢、乃至于这个动物们呢，它这个生命的维持来讲呢，从现阶段来讲，主要讲到了前面的三识，那对于说意识时，对知意未来、追求未来，时时直取，对于现期生命作用和这个未来生命作用这个重要性，还很少能说明，就是说的很少，基本上不涉及到是这样的，所以佛说的这个四十住啊，你看起来好像就是说啊，这个团食、触食、施食，施食就是好简单的样子，但实际上呢，你这个具体来了解的时候，发现，这是佛的这个甚深细微的洞察，智慧的观察所得，不是那么轻易能够了解的，那么容易知道的。人类的生存欲、施食，以个体生存为中心，深刻而永久的生存欲，即后有爱，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这个生命追求啊，这个施食啊，它是以我们生命个体为中心的，它有一个呢持续不断的一个永久的这种的追求。那如果是说细微深刻的追求呢，发展到呢就是后有爱，就是说想到百年之后啊，人啊怎么怎么样的是这样的，又有求又要求扩大永续的生命，即种族繁衍的私愿，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人都希望自家自足的繁衍永续，不但人类，即小至蝼蚁，也还是如此的。就说这个后有爱对个体呢，是追求生命的永久，生命的永远存在。那么这个扩大来讲呢，就是种族繁衍呢、这个家庭呢、家族啊、国家呢，它这个延续的欲望，乃至于小的动物们，像蚂蚁啊等等呢，个体生命呢死亡了，但是他希望这个蚂蚁这个家族啊继续繁衍下去，这个都是属于呢后有爱，都属于后有爱。这种种族生存的延续欲，表现于友情与友情间的长久关系，就是再发展呢，就是表现于呢我们友情跟友情的相互的关系。佛法以人类为本，但并不局限于人类的说明，普遍到一切的友情，就是佛法的中心呢在人类，人类当中又在这种人心，但是从这个缘起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普遍到一切友情都为包含在内，所以佛法的生命观才是完整细致的生命观。我们现在的生命观呢，就把人认为是一堆碳水化合物，一堆物质性的构成，死了就死了，什么就没有了，不像佛法呢深入的观察了这个食物，其实这一层呢就说明了人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个组成，但是人呢这个还有动物啊这些呢，它跟这个食物跟这个物质是不一样的，它还有精神的层面，有思维的层面，这思维的层面也不就是说大脑的活动而已，它有来自于精神的这种力量，发展延续，所以我们对于生命有正确具体的认识了，一定要这个了解佛法，要懂得佛法对于生命这个内涵的揭示，这样你 对于生命的对待生命的处理呀、才会是呢更加的清楚更加具体的。有的时候我们很贸然呢就认为这个我一不呼吸了生命这个这个跳心脏呢不跳了就死掉了，不是这样子。也不是说啊这个这一生这个肉体死了啦，再没希望了，没得追求了，不是，还有所以生命是一期一期的展开，就是你犯了错，依佛法来讲你下了地狱，但是呢你还是有希望的。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佛法学习啊就一定局限起来了啊，我这一生一定要解脱，我这一生呢一定要上极乐世界。所以基本上这个佛法的生命观呢都还建立的不完整。所以才会有一点偏执啊偏曲。所以这个修行上呢这个方向上呢就不完整。当然强烈的一种出离心或者是一种求这个解脱求这个生极乐世界的想法要不要，当然也要。但是一定要建立在这个嘞完整的生命缘起上。假设你成不了，假设你去不到，怎么办呢？是不是你种种的努力都白费了？不会。就是说你以后还轮回还是有生死受受苦乃至于做做畜生道。但是的话呢你现在熏集的这个善法的力量这个作用还是会有。将来你还会遇到三宝的。你比这个不熏染的人呢不学的人呢也好了多少百千万倍，是这样的。所以即使你没做到也得学。观念上不能这个嘞迷惑颠倒。低级的友情有些是不必有父母子女同在的关系，所以虽有种族延续的事实而都有本能的繁殖，而缺乏明确的种族意识。就是说呢这个广泛来讲呢友情都有这个延续愿，但低级的友情呢它不一样，这有些呢不一定父母子女同在。你比如说这个卵生啊有的这个父母亲都已经死掉了，但是这个卵呢它继续啊发育啊成熟啊个体得到延续。所以它是以这个种族意识呢种族的繁衍呢这种呢明确意识没有。但是呢细微意识还是有的。不然他下个蛋干嘛？所以他还是有这种呢，有这种这个延续的意思。那么人类呢是更加强烈的了。人类可不然，幼弱时期也很长，需赖家庭父母的抚养，深层的需要复杂，需赖同族类的保护与互助，所以种族延续的意愿也特别强烈。这延续种族生命的动力即摄于意识时。就是我们人类都不一样，人的这个幼儿期啊这比较长啊，比如说我们生下来呀这要喂奶又喂这个稀粥又喂稀饭，然后再慢慢再那个吃点固体一点的东西牙齿再慢慢长出来。然后呢什么都不能独立，这要靠的这个父母亲呢这个抚养和这个同类啊同族啊这些这个帮助生命才得以维持。所以这种种族的延续在我们人类来讲呢这个愿望呢特别强烈。这个动力呢这个当中根本性的动力呢是在于意识死追求生命的意愿。而且从文化现象上来讲呢， 就是说，一个种族，比如说，汉族啊，什么，比如说这个壮族啊，这个等等种种族啊，这些族，它就是有一定共同文化意识为特征的。其实所谓的族啊，它与这个共同文化意识是相当强的，它有这样的这个文化特征为认定，然后结合成为一个大的群体，保持一个稳定相应的延续。假设文化变了，它这个文化也不存在了，其实这种种族它也就不算是存在，它就分崩离析了，这个一散就永散了。所以你看近代的这个历史啊，搞什么殖民地啊，它首先就是殖民文化，另外一种文化体系的就灌输，让你原来的这种认同的撕掉。你看最初啊，这个就是我们讲说酋长嘛，部落社会嘛，为了这个呢，个体的生存，所以呢它就要依赖于团体的力量，不然这个野兽啊等等进攻呢，就没办法了，所以就形成部落团体。部落团体，然后这个部落慢慢联合了，有的是协议的，有的是战争的啊，一个征服一个的，然后呢就扩大了这个小的力量的依附，现在慢慢经过历史的累积之后，那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团体了，就形成了一个种族了，就什么什么族，那么又在这个社会文化的这个交流，比如说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这个文化传播、文化的影响下，它可能又结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团体，那就看文化的力量呢，看本身呢。那如果是说，依佛法这样的学习啊展开了，那么这种相对坚固的这个文化执着了，可能就能够消融，我们这个地球啊，才可能成为真正的一个地球村，不然的话呢是这个很难的，就是虽然交通方便了，资讯方便了，通讯发达了，但是我们底层这种思想执着呢是牢不可破的，就是很难的扭到一块的，所以才会形成种种的歧视斗争呢，互相的这种碰撞，就是我们没有深入的认识到生命本质，这个所谓的种族啊种种这些呢，它就是一个历史过程当中的一个共同文化意识力量，就是说这种呢认同力量的延续，实际上这个认同你能够找到真实不虚的一个存在吗？是找不到的，是找不到的，当然这些问题呀，又跟社会学了，跟一些了相应的这个学问呢联系起来的，那。如果是说你要举一于反三于以这个意识时基本的这个呢生存欲后有的这个延续欲为展开的话，就可以做一个呢由本到末由原则到现象的更系统而繁复的一个论述，而繁复的一个论述，那么我们这里篇幅所限呢不延展到那么多了，只是有一点的这个点出来。那么这个第二节，就是第五章的第二节了，这个有情延续的延续与先生呢，这个是讲友情的出生，就是我们友情生是怎么生的，出生有四生，友情是生死死生生生不已的，我们这个生命个体啊，不是说一灭永灭，也不是后有相续啊，永上天堂，永享天福，不是这个样子的。实际的情形呢，我们生命的是生生死死，死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生死不已的一个的 现象。一旦本有的生命结束，即转为另一新生命，后有的创生，从此一切有情兴盛长育的形态分别起来，可分为四类，即胎、卵、丝、化、四生。就是说这个有情的生命呢，它一旦我们现一阶段这个本有现在所具有的这个身心呢结束之后，就会转到另外一个生命，就升起一个后有。那这一切有情呢，它从这个新生的这个形态了来讲的话，就可以分成四类，就是胎生、卵生、丝生、化生这四生。我们有的人可能接触过，看过一些初级的介绍的书，知道胎生卵生什么意思。有的地方可能揭示的是对的，有的地方呢可能还存在一定的错误性。这个基础知识呢，我们在这里呢来做了解。胎生如人、牛、羊，卵生如鸡、鸭、雀、鸽等，丝生如虫、蚁、鱼、虾等，化生如蚯蚓等。这里是相对的例子啊。我们有的时候概念上呢不明确的时候，举点例子呢会更加清楚一点。就这个胎生呢像人啊、牛啊、羊啊，卵生呢像鸡啊、鸭了、雀了、鸽啊等等啊，丝生呢像虫蚁啊、鱼啊这些了，化生呢粗人等啊。粗人等呢就是说这个世界初成的时候，最初有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呢化生来的，化生的。佛说四生，四曰有情，最初出生到成长期间的形态不同而分别的。这个四生的生呢，是指我们这个有情呢最初出生，就是说一念呢结生相续，这个颠倒想颠倒时开始之后，取了这相应的生命之后，然后一直发展到成型，成长好了这个状态，那么就有这个四生的分别。如胎生最初的字体必须保存在母胎中，等到生心完成才能离开母体而出生。胎生的情形呢，就是说呢，最初这个个体呢，它要待在这个呢母亲的这个胎中，这个一直发育完成之后啊，才能够离开母体。这个是胎生的共同的一个特征。出生之后，有相当长的幼稚期，不能独立求生，要依赖生母的乳哺抚养。就是说呢，这个出生之后呢离开母体了，他虽然已经身体发育这个成了一个完成的独立体，但是呢这个时候还不真正就能够独立，他还要依靠这个生育的这个母亲呢，这个给他喂奶啦、抚养啦等等啊。这你比如说这个人他要这个慢慢喂奶，这个慢慢长大。那如果是动物，比如说这个牛啊、羊啊，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小牛啊、小羊，它马上就能够站起来，自己能走。但是它自己能走的时候，这个时候牙齿都还没长好啊，那也不行啊。所以它还是要这个依靠为这个牛啊、羊的这个母奶，喂养啊，乃至于狗也是这样的了啊。它喂养过一些时间之后啊，它才能够独立，所以这个时候它有依赖啊，比如说有其他动物攻击的时候，它有这个母亲呢，这个带着它，这个避开这些危险，避开这个危险，都能够独立的求生存，要依赖母体。 特别是人类，更需要父母师长的教养，才渐渐的学会语言知识技能。就是说，像我们人类的话，在这个养育期啊，要更加久一点。他要这个老师啦，要父母亲呢教他啦，教他这个语言啦、文字啦，教种种文化知识技能啦，要教这些，才能够慢慢学会。卵生既不同，卵生的话不一样，它卵石化了。这个卵生的话呢，就是说它离开这个母体的时候啊，还不是完成的一个身形，它竟是一个卵，就是一个蛋呢，那么需经过一番保护孵化，现在也有用人工的，才能脱壳出，有的也需这个抚养教导，但维系不长，多有自动生成成长，自动的生成而成长。这个卵生的话呢，它就是说了不是在母体孕育成熟的，它这个出生之后呢还是一个卵，然后呢经过孵化，有的是人工的，现在的话孵化了之后呢它才出生。出生的话，有的这个要这个养，有的不用了。你像有的动物孵生出来了，它独立了，自己就可以找东西吃了，自己就可以维持生命了，那也不一样。比如说小鸟啊都不同，小鸟它还要这个大鸟啊去喂它，喂了一些时间，稍微长大了，这个羽毛啊翅膀毛硬了，它才自己能够飞啊，自己才能够去找东西，是这样的。所以它也有一个嘞期间。但是这个期间呢不会很长，不会很长。雌生又不同，母体下卵以后就置之不问，或早已死了，种子与母体早就脱离了关系，等到一定时期自己会从卵而出啊，或一再蜕变自谋生存，从友情的出生到成长，这个是后面总说了啊，这里是另外说这个私生。私生的情况呢，就是说这个母体下了卵之后啊，这个母体根本就不过问了，或者下了卵之后这母体都已经死了，那么这个关系呢早就脱离了，经过一些时间之后呢，这个卵就出现了，就成熟了。成熟了之后就自己开始谋生存了，那比如说青蛙是吧，过去小学的课文还有一个什么小蝌蚪找妈妈是吧，当然这个是比较形象的，童话一样的这个叙述了啊。它就是生下来的时候呢，就在水里面，然后进一步发育啊，成熟了之后呢，它出生了，这小蝌蚪生下来了，小蝌蚪出现了之后自己就会懂得去找，吃这个水里面的一些这个什么漂浮物啊，这些小的生物啊，吃一吃啊，它就慢慢长大了，长到最后呢脚也长出来了，尾巴没有了，这个四只脚长出来了，就成了青蛙了。它这个一降生一出生就是靠自己的，不要靠父母亲的，不跟这个卵生不跟这个胎生一样的，那比如说蚊子是吧，蚊子的话它也是这个水里面湿生的，它有这个卵，然后过了一些时间呢它就从水里面冒出来了，它就到处飞了，飞咬人了，是这样的啦。那鱼也是这样的，鱼产了卵呢，这个鱼出来了，它就自己会找东西了，不要人，不要它这个生它的这个父母去管它了，是独立的，这个是呢私生的情况，后面总说，这个胎卵丝化了这种情况呢，从友情的出生到成长，胎生与母体关系最密切，幼稚时期也长，卵生次之。私生除了生卵以外， 母子间可说没有多大关系，是最疏远的，幼稚期也极短。就说了，这个时间上来讲，胎生这个母子的关系呢最长，最密切，幼孩时间的时间也最长，卵生呢，又少一点，私生呢，这是最短最短的了，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母亲呢，甚至于都死了，他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生了之后呢，他也是独立的能够活动的，独立的能够活动的。胎卵司法的这个分别呢，就以这样的意义而成立。化生不是昆虫、化蝴蝶等化生，这是说，是说这类友情呢，不需要父母外援，凭自己的深层抑郁与业力就忽然产生出来。化身的不是说这个昆虫化为蝴蝶这种化身，而是指啊友情生的时候呢，他不要父母缘，就靠着自己的意识意愿和这个业力的关系，忽然就出生了，这个才是化生。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想生到哪里去啊，我现在这个身体就死掉了，我就在某一个地方呢就显现出来了，不是说要在妈妈里面怀肚子里面怀胎，不用怀胎，直接就出现，那就这个才是化生，这个才是化生。就比如说这个色界天的天人呢，他们就是化身的，他这个嘞，能够入初禅天，能够入二禅，然后死的时候呢，这个身体死掉了，这个初禅天的天人的中阴身出现，二禅天的天人的中阴身出现，而且他能够看到要升的天的地方，这一下子就升到那里去了。生到那里的时候就自然的就出现了，这个样子叫做化生，这个欲界天也是化生，天界的人都是化生，这个地狱也是化生，生命突然就出现了，所以他是靠着自己的深层欲和这个业力的这个力量出现的。所以在四生当中，这个化身的时间呢最短，它比这个四身更独立。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些。